实用释经学呢，不同于一般的释经学，在我们所面对圣经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做一些解释，而这一门解释圣经的学问其实是逐渐发展而成的。在一般的神学研究院里面，释经学呢是一门学问，探讨在教会历史当中研究圣经的方法，这个学问是如何形成的。而我们今天这一门课程，所谓实用释经学，我们是单单面对圣经，在圣经各种不同的文体当中，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释这些不同文体的经文。我想我们每一位喜爱圣经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来研究圣经，思考圣经，以圣经作为神的话，作为我们属灵的粮食。我们期望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能够学习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怎么样的解经可能不是那么恰当，我们必须来学习分辨什么是好的信息，而什么又是准确的信息呢？所以在这门课程里面，我们要以圣经为基础来建立读经的正确的思考模式，我们要来学习这些解经的原则，学习应用这些原则来养成自己长期的主动的灵修研经的计划跟决心。我们期望我们可以把自己基督徒生命的基础完全以神的话语为根基的。所以在不同的圣经的经文类型里面，譬如我们基督徒可能最喜欢的是故事题材，也就是所谓叙事文体，要怎么样解释它是恰当的。譬如说新约的书信，而怎么样去解释书信，某一些的保罗书信的著作里面所面对初代教会的问题，不见得是我们今天21世纪的教会所遇见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适当的解释以及应用这些圣经的原则在我们今天教会所面对的处境，这是我们要来学习的。譬如说我们要怎么样来研读律法书这一类的文体，怎么样适当的解释它，以及来应用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挑战。我们要期许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读经可以不跳页，任何一种不同文体类型的经文，我们都可以从其中挖掘出属灵的信息，而不至于某一些经文是我们放弃用来灵修的，不见得某一类型的经文我们觉得我不可能读懂的。期望我们用40个单元学习的过程，用不同的经文的类型来探讨它应当适合的解释的原则，以及从其中发掘信息，成为我们生命的滋养。所以这是我们这一门课主要要学习的内容跟目标。可是在读经当中呢，有些经文它似乎不是只有存在于字面的意思而已，在不同的背景的人，我们在读同样的经文，往往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不是由别人某一个属灵长辈或是神学家告诉我们圣经是这个意思，圣经是那个意思。期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自己来读经，有适当的方法让我们去体会上帝可以透过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来成为我们生命的滋润。首先第一个单元呢，我们要来思想圣经真的需要去解释它吗？而圣经的解释不是神学家，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的专利，是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读明白圣经的意思，我们要把这个意思准确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以圣经的信息来塑造我们的思考，来建立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这是我们在读经，在解释每一段经文， 在灵修默想的时刻，我们需要好好的做一个负责任的读者。教会的历史当中，甚至我们今天仍然会遇见某一些所谓基督教的异端，大家都在读圣经，可是却有不同的解释，不一样的看法，造成了所谓的异端。同样是以引经据典，那么我们怎么样的解释才是恰当的呢？期望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也能够提高我们自己属灵的敏锐度，我们要学习慎思明辨，从每一段的经文里面看清楚这个经文准确的意思是什么。有这样子的困扰呢，主要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它当然是属神的，是神的话。可是另一方面，圣经是属人的，圣经需要有一个作者，由这位作者的语言聪明才智，他能够把属神的话语透过他的文字，透过他的性格来准确的传递下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由圣灵的感动使这位属人的作者，他可以选用最准确的字句来传递神的话语。最早的经文，主前1400年，由摩西在旷野的路上，在近东的地区，他写下了律法书。在1500年之后，像保罗书信，像约翰所写的启示录，都是在主后第一世纪，他的环境、背景、文化显然跟主前1400年前摩西所处的中东、近东文化旷野是截然不同的。他的文字的表达对当代的人有他的历史特性，所以自然呢，上帝这亘古不变的话语必须透过不同的人，在他们的历史处境当中，用他们的词句，用他们的思想，在他们当时的环境当中来说话。所以在这个张力当中呢，也就是我们今天再去读经，要去挖掘它其中准确的意思的时刻，我们在解释它的当中就有学问了。也可以说，圣经的特质是文以载道，文是历史性的，在1500年这长远的人类历史当中，它有历史的特质，是不一样的，是会改变的。而这个道是永恒的，神活泼长存的道是不改变的。所以呢，在文以载道的这个圣经的特质当中，它其实会有一种张力存在。我们需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读者，我们透过不同的文体，我们需要去找出这活泼长存的道，今天仍然向着每一个饥渴的人心来说话。所以当我们要面对圣经的解释的时刻，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它的历史层次，在当时主前1400年前，以色列人在旷野，耶和华晓谕说，在他们的耳朵当中，他们所听见的神的话语，他们到底听见了什么？第二个层次呢，当时1400年前他们听到的这个意义，那么今天在我的耳朵当中，我所听见的那个意义，它其实会有一种张力存在。我们来举个例子，出埃及记20章3节，上帝透过摩西宣告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也就是十诫的第一诫。主前1400年前，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的主人不再是埃及王，在天下万国当中没有人认识他们，没有人看重他们，他们在地球的表面当中没有自己的领土， 没有自己的国家，也没有别的神会照顾他们，保护他们。在这个历史背景当中，上帝在立约的前提之下宣告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意思就是说，他们有了一张新的身份证，国籍呢是耶和华国，是属于神国的百姓。他的职业呢是神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在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当下，他们换了老板，换了国籍，换了身份，他们完全的属于神。所以上帝自然有这个主权宣告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在诗篇73篇，是一篇亚萨的诗，是在主前至少1000年吧，他宣告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个诗篇的作者亚萨，他唱出了他跟神之间这种独特亲密的关系。这首诗歌像是一首情歌一样。而请问亚萨是从哪里知道他跟耶和华神之间有这样子美好的无可替代的关系呢？他的前述神学呢，其实也就是上帝先宣告了，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而这个诗人亚萨在几百年之后，在他的祷告文当中，在他面对生命的困境当中，他真正体会到，上帝呀，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么一解释，我想特别我们华人同胞开始有一些体会了吧。在我们华人同胞作为一种泛神论多神论信仰的处境里面，往往我们听见人家宣告说，哦，只有你们耶和华神才是神，那么我们所拜的妈祖、观音，甚至有些像关公等等这些历史伟人都不是神。好像认为基督徒在宣扬福音的当中具有这种排他性、垄断性，似乎是太绝对了吧。在一个不同历史文化处境、不同的民族，上帝宣告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这个解释其中的意义差距还真大呢。求上帝给我们有这种敏锐，第一层的来解释经文的时候，却体会到到底当时的人听到了什么。我们好像要装起了主前14世纪在旷野的以色列人的耳朵，听听上帝透过摩西的宣告对他们所说的话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而不要太快的只是以我们所想到的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这句话的意思。第二层的解释呢，是看看，是想想，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是什么样的言语才能够表达出具有相同意义的信息呢？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敏锐度，让我们真实去看见圣经的话语是上帝活泼长存的道，而文以载道，让我们每一位读主话语的现代的基督徒，让我们真实去体会也咀嚼出神话语的甘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愿意对我们说话，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人，你愿意让我们从心智当中认识你、了解你，你用我们能够听得懂、用我们理性能够了解明白的话语让我们认识你。愿亲爱的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每一个真理，也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渴慕跟热情，要来挖掘你的话语对我们生命的意义跟价值。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